反王朱宸濠，在雨花台走马换将，用康廷换冯道德，本来很容易的事儿，哪知冯道德要报仇，要将康廷置于死地，惹来了麻烦。他一掌不但没打着康廷，反而有人不干了，来了个蒙面人救下康廷。这个人说话口气特别大，你看冯道德70多岁了，这个蒙面人训冯道德像训儿女一样。冯道德不服啊，你是谁？你把你面纱拿下来，也叫我见识见识现今的庐山真面貌。好，这个人一伸手刷啦，把面纱就撩起来。冯道德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是吓得魂飞天外，扑通双膝跪倒磕头，哎呀，老前辈，恕我眼瞎耳拙，不知道是你老人家，请您原谅晚辈无知。这个人把面纱又放下了，冯道德，这次我饶了你，还算懂事儿。你不准向外人讲我是谁，哎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强。你们各为其主，古来有之，你保朱宸濠我不管，但是你是我门户的人，身为剑客，绝不许伤天害理，乱杀无辜。像今天这事儿，你对个无知的娃娃傻小子下毒手，良心何在？晚辈知错。光知错不行，还得改过，如果不改继续作恶，要我知道绝不饶你。是是，晚辈遵命。你去吧。这个蒙面人身形一晃，唰的一下子，眨眼之间踪迹皆无。两边的人都吃惊啊，嘿，好快的身法，好俊的身法，这是谁呢？大家都莫名其妙。双方到此志可作罢，朱王爷率人回府，交方领人回二和殿。来到二和殿，哎呀，大家高兴啊，真想不到就我们几个人会会朱宸濠，哼，山东的贼那么多，也没把我们怎么地，看来别怕他。是啊，下步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能把金陵泪的事儿转奏给皇上呢？皇上同意了才可和他们打擂，不同意我们呢还不能在金陵这住。就在这阵儿，外边有人报，殿外来了3个人，是从济南来的，要见焦老英雄。好，焦芳说，叫他们进来吧。等3个人来到里屋一瞧啊，哎呦，焦芳乐了，谁呀？是他兄弟的2个徒弟，慕容豪、慕容真，还有卢永杰。萧峰说，哎，永杰，你不是进京和王大人打官司去了吗？你怎么这么快到这儿了？你们来干嘛来了？
给您道喜来了，给您送信来了。
王大人回京把官司打赢了。
啊，打赢了，打赢了。徐老千岁啊，徐家满门也放了，那还不说呢，皇上还给10万人马准备到金陵捉拿朱宸濠呢。
哟，怎么这么快呀？
说起来呀，是我师父您兄弟给帮忙。
谁呀？就是二爷焦普。
怎么回事？
书中暗表，王守仁回京带着证人李素贞、卢永杰、穆氏双侠焦大鹏，焦大鹏的父亲也就是焦芳的二弟焦普到京城给他们暗中帮忙。他夜探奸贼李廷良府，方知道假报卢永杰到大堂作证的贼人正是白面狼薛长，和他狼狈为奸给帮忙的是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。王守仁来到公堂上三堂会审，把薛长提到大堂上作证。这阵有人把卢永杰带来了， 薛长看见了卢永杰，马上就堆了，都不会说话了。是啊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卢永杰说他是贼，他们薛家四贼，他是老大。这一出证，李廷良也傻了，薛长马上被打入死囚牢，得杀。李素贞呢，又和他的大爷当堂对词。李素贞说，我父亲投靠宁王，要造反，想弄官做，劝我的丈夫王守仁也投宁王，我丈夫不同意，他怕走漏风声，杀我的丈夫，杀我的婆母，把我逼出家门。现在我的父亲投靠反王，已经倒在金陵了。什么叫亡命天涯？没那么回事儿。又有山东地面官员以副总兵陈国栋为首的联名写奏折，为王守仁表功。王守仁在济南所有的行动都写清楚了，这可是清官呐。案子基本真相大白，皇上知道冤枉王守仁了，放了徐彦昭一家，让他官服原职。可是皇上生气，生气什么呢？王守仁呐，我拿你为知己呀，我在养心殿见你，托付你去抓朱宸濠，同时跟你说得很清楚，三家反王之后，你见着必须你给我抓来。哦，你不但不抓，还重用他们呢，你这还不听我的。王守仁在堂上给三个人，就是常吉、康廷、胡奎辩理表功，皇上说什么也不放过，这就僵持在这儿。你说怎么那么巧啊，边关来折报了，不是那么句话吗？无巧不成书啊，边关大将送来镇国王常万年写的奏折。常万年不是挂的征西元帅吗？被困断肠岭快三年了，老王爷几经磨难，死里逃生，派人杀出重围，到边关送折报，叫边关大将赶快将折报送到京城搬兵求救，连着两份折报。而且边关大将出证说老王爷没有投降西凉，现在还在被围，快点派人送粮草去解救。皇上深感内疚啊，哎呀，三家老王爷的家眷我给杀错了，对不起三位老王爷以及被杀的王人。他恨曹霸等奸臣陷害忠良，但是那是他老丈人，他舍不得抓呀。老千岁徐彦昭大怒，本参曹霸和李廷良，皇上无奈，将这两个人以及同党打入天牢，单等抓住李廷柱和朱宸濠一块儿处决。真相大白，冤案得到昭雪，白面狼薛长处以极刑，且押到死囚牢。这个芭蕉梅挺够意思，他一看薛长要处以极刑，哪能不管呢？仗着他有迷魂怕，半夜砸监反狱救出薛长。两人刚出牢门，二爷焦普带着焦大鹏、李环等人截住，双方一阵厮杀，薛长当场被杀，是罪有应得。芭蕉梅见大势已去，他逃跑了，他奔金陵给宁王送信。回头再说皇上，一看常王爷没有投敌，觉得对不起三家的家眷，立刻传旨赦免三家孩子，子媳父子，重修三家王府，还说这三家后代如在平息叛乱中立功，回朝按功行赏。同时召见王守仁，叫王守仁去捉拿李廷柱和反王。王守仁说，现在我们人不够用啊，一部分在金陵，一部分在济南， 无兵无将怎么办？有人出主意，应该叫王守仁文官挂五职，给他10万兵马，如果能平灭反王，首功一件。皇上准奏，同时又派人去解救常王爷。再说王守仁在教军场点齐10万兵马，从京城出发，来到济南。到济南这，就派穆氏双侠和焦大鹏先给焦芳等人到金陵送信，随后带兵要打金陵。穆氏双侠就把京城发生的事儿从头至尾和焦芳等人一说，老英雄非常高兴，长吉、康平、胡奎乐得了不得，长吉眼泪都下来了，真没想到我父亲还在，但愿苍天保佑我父亲平安回京，如果回不来，南京解了围，我到断肠岭救父。那康平傻呀，听清楚了，哎，太好了，嗯，看着皇上还不错，就那几个老小子不是东西。焦大鹏说，那几个老小子现在说了也不算了，被压去了，嗯，什么时候杀他我捅几刀。胡奎说，我吃他的肉。焦芳说，行了，别发狠了。永杰啊，我们有很多事儿跟你说呢。
是啊，大人惦记你们，叫我给你送个信儿，你们这边怎么样啊？
郭云就把胡奎扮新娘、掐死李自然、雨花台走马换将和立金陵泪的事儿说了一遍。我们正犯愁呢，这金陵泪如何转奏圣上，能不能打擂？如果要是立擂，就得撒绿林贴，传武林剑，请高人来，也请朝廷拨银两以备打擂用。卢永杰和焦大鹏说，这好办呐，这个事儿啊，我们马上回去跟大人说，叫他做主，很快就回来，另外要广聘天下豪杰。还有现在这10万兵马带来不带来呢？郭云说，千万别带来，这边要打擂，你带10万人往这一围攻，这擂就黄了，况且有这10万人马呀，也用不上，现在宁王招的都是武林人，高来高去的，军兵一围他们全跑了，等军兵一撤他们又回来了，你不找麻烦吗？这是他们的主力，先把他们灭掉，然后再抓朱宸濠，不着急。大人呢，一是给拨点银子，二是呢请示皇上让忙立擂，最好大人有时间也来。就这样，焦芳马上给王守仁写封信，讲明当前情况，随后又写了几十封信，去请本门的师兄弟、师叔、师大爷以及师父，叫他们到南京助擂，然后派自己的徒弟徒侄啊分头去请人，慕容豪回济南给大人送信。记住了，这个时间呢是8月25，一个多月，可千万千万别晚了，要是不行快送信，我们也撤，好吧？随后让刚来几个人吃点饭，都没住啊，马上就走了。这边刚走，蒋赛花就说，老前辈啊，我也想走，我到四川峨眉山万松林撇避风，请我师父去，嗯，叫师父来助擂。萧芳说，好啊，不但你师父，我看七大名尼都应该请来，你就多费心吧。那好，我走了。蒋赛花带点路费盘缠离开了金陵去请师父。二合殿里只剩下慕容花老夫人及鲁豫娘、贺明春、胡奎、康廷、焦芳6个人。焦芳闲着没事，每天就和康老英雄下棋聊天，等待客人。不觉过了半个月，这天两个老人正在下棋，慕容豪从山东济南赶回来了，真快呀。他进屋一看，焦芳在和康老下棋，扑腾的笑了。哎呀，大爷，你腿脚真快呀，
我们俩跑三天，我愣没跑过你。到底你老人家先回来了，怎么不累呀？
还挺精神下棋。哎呀，我照您可差的太多了，看来我这辈子也撵不上你了。
萧芳抬头看了看他，你说什么？
哎，咱爷俩不是脚前脚后走的吗？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？
啊？萧芳一愣，
哎，等等等等，慕容豪说，有话一会儿再说，我看看我姑妈，我看看我妹妹去。就这样，转身他上后边去了。
萧芳和康春坐那块啊，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。
萧芳说，我这半个月没离开店房啊。哎，慕容豪怎么说和我比试腿快腿慢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？
不行，我得问问。
康春老将客也觉得奇怪，也跟了出来。这日慕容豪到了后边，正和姑妈说笑呢。
姑妈，怪想你的，你身体好啊？
好啊，怎么回来这么快？
着急呀、啊，我急坏了。
萧芳进来了，慕容豪啊，刚才你说什么？
我比你先回一步，你这什么意思？难道我还跟你一起离开金陵不成？
慕容豪人，伯父你真能逗我。你不是跟我一起上的少林寺吗？去请我师爷智广去了吗？
我上少林寺？这半个月我没离开二合殿呢，啥时候上少林寺了？
你做梦吧。
不对，我们俩一块走的。
孩子，你好好合计合计，你是不是做梦了？
我没离开这个店房啊。啊，
慕容豪这一听，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一样。
我说伯父啊，你真没出门？
没有啊。
哎呦，这可糟喽，我活不了了，这回我的罪太大了。
等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原来慕容豪离开二合殿，昼夜兼程赶到山东济南，到这一看呢，王守仁带10万兵马已经到了，人马扎在城外。王守仁到了衙门，见了母亲，母子团聚，同时传达圣上的旨意，叫陈国栋副总兵任济南知府。这一来呀、啊，好多事儿呢就不用王守仁亲自处理了。正在合计是不是到金陵去，慕容豪回来了，他把焦老英雄说的话跟王守仁学说一遍。王守仁看了信，
好吧，
暂时啊我按兵不动，等打完擂咱们再攻打金陵。既然是那边需要打擂，请那么多的英雄好汉，也得准备准备。我呀先给你们拨10万两银子，留作擂台用，不够呢我再派人给你送。不用请示皇上，王守仁是海外天子，代天巡守，有权利答应。慕容豪说，大人如果这边事情安排完，最好你也到金陵去助擂。记住了，日子是8月25，你看改不改？
不改了，
就按焦老英雄说的办。
好吧，我走了。
慕容豪带着10万两银子的银票啊，揣在怀里，立刻启程。哪知道刚到黄河岸，突然身后有人喊他，
哎，大侄子，过来过来。
慕容豪没注意，又听有人喊，
慕容豪你怎么的，聋了？
慕容豪这才回头观看，一看远远来个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大爷焦芳。
慕容豪不是焦普的徒弟吗？
哎呦，
大伯你是从哪来呀？
孩子，我去趟少林寺，去请你师爷智广去了。
哎，我对这打擂呀不放心呐。
哦，师爷答应下山了吗？
他老人家说到时候再说，我也就没敢多问，就马上返回了。
孩子，你办的事怎么样？
这个立擂的事儿你问谁了？你是见着皇上了，还是见着了徐千岁了？
哎呀，伯父都没有。
我只到济南见着王大人，王大人呢现在回来了，他同意咱们这么做，暂时按兵不动，还拨给咱们10万2银子呢，不够，随后再补，有这10万2银子，咱们就什么都不怕了。
哦，什么时候拨呀？现在就拿着呢，
我拿的是银票子。
萧峰说：“好好，这回就放心了，就是来多少人也不怕了。”哎，你把银票交给我吧，
大爷，我揣着不一样啊，
我不行，
我不放心，我怕你给丢了。
慕容豪觉得好笑，说：“你来了，怕我不保险？你要不来，不照样带我身上吗？既然老爷子要，就交给他吧。”于是把银票拿出来递了焦芳，焦芳看了好几遍，
没错没错，这才收在兜囊里。
慕容豪当时觉得好笑，这是人老疑心大呀，这么看银票难道说是假的吗？
正寻思呢，焦芳说：“孩儿啊，走，咱们一块走吧。”哎，俩人坐船过百路，下了船来到码头上。哎，小子，听说你腿上的功夫不错，进步挺快，咱爷俩赛赛脚程怎么样？
哎呀，我怎敢跟伯父比呢？
不那么句话吗？姜是老爹辣，我不敢班门弄斧。
哎，这什么话呀？
快点，人老不讲筋骨为能，咱俩一块走，
好吧？
就这样，俩人蹭蹭蹭蹭一块跑。
哎呦，
你别说，俩人一比赛走得特别快。
真是日则同行，夜则同榻，食则同桌。
有时候高谈阔论，一连走了2天。再往下走，焦芳就说了：“孩子，二叔我该跟你一块回去，不行，你脚程太慢，我怕二和殿这2天来人没人接待，冷落朋友。再说王府要到那找事儿怎么办？没人不行啊，我先行一步，你就慢慢赶吧。”
好吧。
到了第二天，焦芳甩开慕容豪独自走了。
慕容豪起初不服气，他想跟上，但是毕竟功力不行，不到半天连个影子也找不到了，只可说算了吧。
他挺佩服，我大爷功夫比我深。
哪知来到店房一看，焦芳正兴致勃勃下棋呢，故此才说自己功力不行，把焦芳给弄愣了。焦芳说：“我没离开店。”
慕容豪吓傻了：“大爷呀，我把10万2银子给你了。”
焦芳说：“别介，孩子，你别害我，你什么时候给我银子？那不是我。我问你，这个人长得真像我吗？太像了，我跟他3天3夜在一起，愣没看出一丝一毫的破绽，要不然我怎么能把银票给他呢？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”